何故生生者受者是所受时能受时于一切生中具有何何短这是啊在大科上说是广思二相就是详细的解释啊，依他起相，辨别之相啊。现在广解释依他起相，分两个，第一个是解释，分两个，第一个是十一时，第二个解释。唯有时啊，这是前边已经解释过了。现在这里是成，前边是时，这里是成立，又分两科。第一科是成十一时，前面曾经说过，一共有十一个时，现在是成立啊。成立的是一个时，分两科，第一科成合和转，成合和转里边分两科，第一科是问，何故生生者受者是所受是能受是，于一切生中具有合和转，前面解释过了，这下面是成立。何故？什么理由？生生者受者是，你们还能记住吗？这是什么？能记住吗？这个生指什么时候？啊？对，天五根，那个生者，生者是指什么时候呢？
莫能者，莫能者，莫。
受者是呢？
六根，
见面一根，
不
是六根
吗？等无见面，对，等无见面加上莫能时，就是一根。加上生的五根就是六根，所受时，所受时就是六境，就是六尘啊，色声香味触法，能受时就是六识，眼识乃至意识，这样呢就是六根六尘六识，三六一十八，就是十八界啊。于一切身中具有何何转啊，就是一切众生的身中啊，都是有十八界，这十八界一点没有缺少，合合在一起活动啊，这转就是活动啊。现在什么原因呢？没有缺少，这十八界都具足啊，合合而转，没有缺少呢。什么理由呢？这是问啊，下面第二是回答，能圆满生受用所显故，就是这十八界都圆满了，你才得到这种果报，就是在或者在迎娶受生，或者是天啊，或者是三个道啊，受生。是这样的果报现前以后，就是生受用所显故，这时候你可以受，或者是受苦，或者是受乐啊，就表示这个意思，显示这样的道理，就是十八界都要具足啊。这个事实上啊，我们的生命体只是有六根和六识，只是六根和六识啊， 这个六尘子外面的境界，不是在生命体里面具足舍生相为出发的。是圆满生受用所显故。可是呢，我们有了六根，有了六识，就能接触这个六尘，或者是受苦，或者是受弱。如果你有所缺，就不能受了，你就不能去受苦，也不能受弱的。我们呢，或者是做善业，或者是做恶业，它要有果报，有果报现前就是受，所以一定是十八界都具足的。这是回答了这个问题，叫成合合转啊。这是五种识啊，有身，身者、受者、是所受者、能受者，这是五个识。这五个识的成立，那是令我们可以受苦或者受弱的果报，可以显示这个意思。这是第一颗称合转，下边第二颗称差别转，分两颗。第一颗总问：何故如说四等诸识差别而转？就是前边呢，这五个识就是十八界都圆满的和合的具足了，就可以了嘛，还要那六个识干什么呢？就是那个一共十一个识，前面是和合转，这是五个识啊。是什么原因呢？何故如说，如前文所说，还有个四识、数识、处识、言说识、善趣恶趣、是生识、自他差别识，一共有六识，还要那个四等六个识差别而转干什么呢？这是问，总问啊。在下面第二是别答，特别的回答这个问题。无始时来生死流转无断绝故，这个有了十八界，还要说一个世事啊，过去是现在是未来是这个时间这个事。为什么要说这个事？说什么呢？说无始时来一切众生啊，从没有开始那个时候就一直来到现在，一直是有生而有死，有死而有生，这流转无断绝故。流转就是相续的啊，就没有间断。有这件事，有这件事故，所以嘛成立叫做世时，就是有时间啊，有过去、现在、未来。是因为有这个情形呢，再安立一个时叫做世时啊。诸有情界无数量故啊，这是叫做数识啊。这个在有情的世界，有生命体，生命体的数量是无数量，太多了。这个有情的世界这个种类也是特别多，无数量故，有无量无边的这么多，所以就安立一个数识。诸气世界无数量故，有清界有生命体，它一定有一个地点居住，为它一个住处的，就是气。这个众生是无量无边的呀，所居住的世界也是无量无边的，所以有我安立一个处室啊，处所的处。诸所作是辗转言说无数量故啊。这是建立的言说识啊。为什么还要立一个言说识呢？诸所作是，这个众生啊，有了这个果报，有了这个生命体以后，他有见闻觉知，就做很多事情，要做很多事啊，做很多事。这个众生和众生，有情和有情，彼此互相传达思想， 辗转的有言说，这个言说也是无量无边的，啊，各式各样的言说也是非常多的，所以又安立一个言说师。个别摄取受用差别无数量故，这是这个个别摄取啊，这一句话是表示有自他差别时，个别摄取受用差别，这个众生的生命体呀、啊。每一个众生就是有个别的生命体，这个生命体呀、啊、不能够独自的存在，要个别的摄取受用，你要摄取受用，我也要摄取受用，这个里面也有无量无边的差别，这个差别也是无量无边的，所以叫做自他差别时，这是不同的。诸爱非爱业果亦属受用差别无数量故，这个众生啊得了果报又不是一样的啊，有的人有可爱的业果亦属，有的人非爱不可爱的业果亦属，这个业就是因，就是由因而得的果报啊，这个果报是亦属，你造因的时候，可能或者造可爱的，或者是不可爱的，或者做善或者做恶，但是得的果报呢和因不同，因是有记的，有善恶的不同，果报是无记的，所以叫亦属，那果报和因不一样啊，这前面讲过这件事啊。这个有爱非爱的业，成就了不同于爱非爱的果报，或者是受苦，或者是受乐，有这些差别也是无量无边的。这些果报啊，不是永久的，还有死掉的，死掉了又得果报，所以所受生死种种差别，数量无。受的这个生死的果报是无量无边的，所以叫做善取恶取是生死，成立了这样的事，那么加起来就是六个事，前面是五个事，成立了五个事，这里又成立了六个事，加起来就是十一个事，因为有这些事实啊，所以安立了这么多的事。夫子云何安立如是诸事成为实性，前边是第一课是成十一师，成立了十一个师，这下面是第二课成为实性，就是成立唯有师，虽然这个十一个师里面呢名字为实，但是啊，还不能说完全是实，其中也有不是实的啊。现在要成立，只是以实为中心，其他的也是实所变现的，不能离开实的，要成立这个为实的道理啊。这里分三课，第一课是问啊。夫子云何安立如是如是成为实性，你又说出来什么样的理由啊才能够成立这么多的实啊，只是以实为主，实是其中的主，可以说就是实，离开了实另外没有法可成立的，有什么理由来成立这个道理呢，这是问。下面第二个回答啊，略有三相，一有为师无有义故，二有二性有相有见而是别故，三有种种种种形象而生其故。这里回答这个问题呀，分两个，第一个是标识三相， 就是标出了三个理由来成立为师，用三项来成立为师啊，是这样子哈。哪三项呢？略有三项，简要的说呢，有三个理由啊，来成立为师啊。第一个理由，为师无有异故啊，这个众生在这里活动啊，主要就是虚妄分别心，唯独就是这一个分别心，无有一故，没有真实的事意显现的，没有，那个是不真实的，所以唯有是唯有一故。这个成立为师的道理就是这句话，为师无异，其他的一切法都是实所变现的，它没有真实性，所以只有一个真实的有体性的虚妄分别心，所以叫做为师无有异故。二有二性，有相有见，二识别故。第一个理由是主要的，为师无有异啊，在前面有解释过啊。这下面这就说出第二个理由啊，有二性，有相有见，二识别故。虽然是只是一个识啊，但是这个识啊，在现起活动的时候呢，它有两个相貌现前，二性，一个相，一个见，有这两个体性现前。第一个是相，就是我们识所取的境界，所思维分别的这些境界是相啊。第二个呢，能见一切相的心，这个分别心啊，这就是相与见。但是这两个二识，这两个都是识，相也是识啊，见也是识啊，这个识只是一个识，但是现起的时候有这两个差别，就这也是用这个理由也可以成立为识无异啊。善有种种，第三个理由呢有种种，就这个一个识现出来就是两个相啊，两个体性，这两个体性呢有种种，有各式各样的情形啊，种种形象而生起，各式各样啊，你心这个能见的心所取的相，完全都是心。但是虽然都是心呢，可是有各式各样的形象现起。你比如说这个眼识这个心，他所见的情况之外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好，这个耳识听见声音，声音也有很多很多的事情。所以有种种形象而生起故。但这里面说是三个，这里面这个标识三项。只是把它标出来，把它立出来，把它说明了一下，还没有正式解释。下边第二个广辩三项啊，才解释这件事。好，所以者何？啊，这个所以者何啊，就说是啊，成立唯识性，成唯识性的。有三个相啊，一是有为识无有异故，二有二性有相有见，二是别故，三有种种种种形象生起故。这个道理怎么解释呢？这就是提出啊，就所以之后这是问。下面第二个是解释，解释呢分四科，第一科变为一相啊，此一切时无有异故，得称为识。好，这一句解释前面那啊，为识为异故，解释那个啊，此一切时就是前面说有十一种识啊，就是我们的心与一切境界在分别的时候，无有异故，这个虚妄分别的识，它没有真实的意为它所分别的。所以是成立了为师，这是师啊。那么这是第一 课，下面第二课遍具二相，有相见故得成二种。这个只是一个实啊，虚妄分别的实啊，但是它在活动的时候呢，它有所取的相，有能取的见，所以成立了两种不同的实啊。这个相也是实，见也是实啊，就是两种实。究竟什么叫做相，什么叫做见呢？下面解释：要眼等识，以舌等识为相。这个眼等识就是前五识啊，就是前五根啊，就是这个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啊。这个五根呢都叫做识啊，是眼等识，是前五识，就是前五根。一舌等识为相，他们是一舌等识为相啊，就是舌等识，就是舌声香味触，这也都是识啊，都是那个眼等前五根啊，以前五尘为相。好，以谁为见呢？以眼识时为见啊，就是了别舍境的这个眼识时，它是见，是那个眼根的见，乃至以身识时为见呢，就是这个眼识时，第二就耳识时，就是耳识时呢。就是以了别声音的这个耳识，它为见啊。了别声音的就是相，了别声音的这个识就是耳识为见了。眼耳鼻舌身，它是这个了别储存的身识。我们这个身体有。有身识啊，身识能了别储存或者寒冷，或者是热，或者是安乐，或者是苦乐，或者一些事情。这个身识是，它是能见的。这个地方呢，就是前五根，以前五识为见，以前五尘为相。这就是说有相见故得成二种，就是有这两种两种体性，有相有见的，这是遍具二相。第二课，下面第三课遍具三相，分两课。第一课显自意识，前边是把五根五境五识说了，那么第六个的意根意尘和意思还没说，现在就是专说这一课啊，专说这一课是具三相啊，三相啊，显自意识。这个显自意识，这是第一课，下边那个第二课就是续一类记，这两课来对论的时候，这个显自意识，这个自这个字就是无着菩萨自己的主张，显示他自己的主张，后边说的那是别人的意思啊，这个显自意识的这一课分两个，第一课是长行，会分两个，第一个是标啊。要意识一切眼为最初，法为最后，诸识为相，以意识识为见。前边的呀，前五根，五尘五识都说过了， 那么那个意思呢，这下面以一切缘为最初，他这个意思啊，实在就是一根是实啊，一根呢，他这个实是一切法为他的相，为他的所取相啊，一切法都是什么呢？缘为最初，就是这个缘根，眼耳鼻舌身啊，眼是最初啊，眼是最初，法为最后，法呢是眼耳鼻舌身，还有舌身香味触法，法是在最后，是眼为最初也是实啊，法为最后也是实，那么也可以包括他自己在内，这个意思也可以包括连的，那就是十二啊，就是眼耳鼻舌身意色身香味触法啊，这十二个为他的相，所以为他所取的相啊，以一时时为见，这个见能取相的见是谁？就是一时时，是这样的啊，这个意识的相见就是这样分别的啊，这是标出来啊。下面第二个是解释，由此意识有分别故，是一切时而生其故。前面这个五根呢、啊，各有一个啊，它的相，那它眼根就是以舌为相。以眼识识为见，只有这么一个单独的境界啊，耳根、鼻根、舌根、身根，都是单独的那么一个，但是意识啊有这么多，前五根五境五识都在他的范围内，好、啊，他都能够包括在内的，是什么理由呢？由此意识有分别故，由于这个意识啊，它是有分别，它不但分别它自己这个法的境界，它也能分别舍生相为处，也能分别眼耳鼻舌身哈，眼耳鼻舌身意舍生相为处，它都能分别，因为它有分别。这个前五识啊，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也是有分别，但是他那个分别呀、啊，简单，他叫简单，就是他本身有明了性，就是啊，这个眼根呐、啊，和眼识，他能接触舍的境界，只是接触明了一下，但是就是青黄赤白，他没有这个名字，眼识能见到青黄赤白的舍吧。但是他不知道他叫青黄赤白，这名字不知道。耳识能听见声音，但是对这个声音没有分别。他有个明了性，能明了就是了，但是不能做种种分别。意跟这个意识可不是，意识他能做种种分别，分别的完全不一样啊，和前五跟五识不一样。所以由此意识有分别故，他这个分别的境界是什么呢？是一切时而生其故，就好像啊，一切时都生起来。本来这件事现起了一个声音吧，这一时也能明了这个声音，但是是它和就像耳时也生起了似的。哎，这个舌声香味处这个境界出现的时候。就好像鼻舌身识也现起来似的，他也能明白这个境界，这个意识能明白前五识的境界，所以是一切识而生其物，就是和一切识升起的境界相似，就是他有这个分别的力量。这是第一课是禅行说完了，下面第二课是诵啊。词中有诵， 这里边呢，就是这个显智一时这一科里边，还有个颂，前面是长行，这里还有个颂啊。这个颂是怎么说的呢？唯识二种种，观者亦能入，由物入唯心，必能复理啊。这个颂啊，第一句是唯识二种种，这一句你是标，是标出来呀、啊、三相，标出来前面说的这个三相啊。第一句是唯识，唯识无异，就是表示这无异的这一项。二种就是标出来一个相一个见、那么第三句是种种啊，是各式各样种种的差别也都能标出来。那么这是啊，标出来的三项。观者亦能入，这句话呢，就是唯识的学者啊，修学唯识观的人，他能够观察这个唯识无异啊，有相见种种的这道理的意趣，这个意就是这个唯识的意趣。他观察的时候，他能悟入，能悟入里边的道理，能悟入唯识的道理，而不是如果你不明白这个道理，你不能观。现在是说这个修行人能悟入这个道理，知道是啊，不是唯识无异，能明白这个道理啊。由悟入唯心，由于这个修行人呢，修唯识观的人呢，他观一切法的时候啊，他能悟入一切法都是内心的分别。所分别的意是空无所有的，是无意的，以为是能悟入这个境界的，必能不离。他能悟入这个境界的时候，这唯心的这个分别他也能够复离。就是初开始啊，是观察唯心无意，带有心而没有意，这是一个初开始的这样的观察，就是这个南顶眼啊，就是个在南位顶位的时候啊，观察唯识无异。南顶到眼位的时候，就观察唯识无异，也观察着唯识也不可得。观察这个识也不可得啊！到了我南顶眼，到四第一的时候，就是能取所取的分别，再一刹那就见到了，就能离开这个能所的分别，就悟入到平等法界了。说彼能复离，彼那个。观察啊，唯识无异，这个唯有识这个分别也能调伏，也能远离，能入于平等法性，就是见到了。这个颂啊也很有意思哈，唯识二种种，观者亦能入，由悟入唯心，亦能复离啊。这个他这个次第，修唯识观的次第，先观察唯识无异，观察是没有异，没有事意显现的境界是毕竟空的，只有识，这第一个阶段这样观。第二个阶段呢，观察识也是不可得，所分别的异不可得，能分别的识也不存在的，也能不存在。这个观察实不可得，那么第三个阶段呢，就是所观的不可得，能观的也不可得，就是远离能所，入于无分别的平等法界，所以彼能复离，这样观察。 由于此中有一类事，说一意识，比比一转，得比比明。前边呢、啊、是第一个啊，是显智意识。现在第二个呢，叙一类气，叙说就是有人有不同的说法，他主张和吴钊或者主张有一点不同啊，所以叙一类气分四个。第一个说意识啊，说这个意识，比如说我们说有六个识，有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但是他主张呢没有六个识，只有一个意识，就是离开了意识之外没有前五识的体性，这就是意识啊。这一段文呢分两课，第一个是标例啊。又于此中有一类思啊，就是在这个三相安立维持这一课里面啊，由于此中有一类思，有这么一类的人呢，说意思，他主张，这个说就是他主张啊，他主张啊只有一个意思，不是六个思。那么那个前五识是怎么回事呢？是比比一转得比比明，就是这个意思，一眼根的时候就名之为眼识，一耳根的时候就名之为耳识，比比一转啊，一这个一那一个，就是一眼耳鼻舌身啊，就是意识一千五根活动的时候，得比比名，就得到另外一个名字，就是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实在呢就是意识。这个人这样主张，他这么讲啊，这是他立出来他的主张。这下面第二个举一个比喻，如意思业名生于业啊，比如说我们这个内心里面有什么思维啊，思维一件事，思维一件事的时候啊，你的行动没有达到生业于业的时候，这时候就是意业，只是意里边这样思维，所以这就是叫做意业。要是你内心的思维决定了表现在生业的时候，那叫生业，表现在余业不就是余业了。所以如意思业名生余业，虽然是一生的时候，这你的思维，你内心的思想依身体的行动表现出来的时候叫身业，你内心的思想从语言上表现出来那叫做语业，实际还是思业，还是你的意业。所以如意思业名身业，现在说这意识思啊，他的主张呢这是一个意思，如果是他的意识一眼根的时候，我就是眼识啊，一耳根嘛叫做耳识，所以一于比比一转得比云，就像意识业名生于业似的，就是道理是这样，就是只一个意识，就是他这个时候是活动的这个阶段不同，所以立名字也就不同。这是啊举一个比喻来成立这个意识的主张，这是前面一个说意识，下面第二个十福难。十福难分两个，第一个标，要与一切所依转识是种种相，二影相转，这个又说出一件事来，就是意识是，这是意识吗？就是有这个味道啊。又与一切所依转识， 又这个意思有什么问题呢？于一切所依转世啊，就是你的意思依这个前五根转的时候啊，你所依转世的时候是种种相，它好像啊不是那么简单，有种种的差别相显现出来。这种种相是哪？就是两种影像啊，有两种影像显现出来。那么那是怎么回事呢？这下面解释，为唯一影像即分别影像，其实就是意思，它所分别的境界叫一影像，能分别的心嘛，就是分别影像，就是这两个影像，还是就是能分别所分别，这个与意思也是通的，也是相合的，并没有违背啊。所以就师父呢解释隐藏里面的问题啊，这是第二课啊，第一课是说意思，第二课是苦难，现在第三课举例成啊，分成两课，第一课举事，又一切处啊，以是所处影像而然，这个一切处就是不止一个地方啊，就是我们欲界是这样。还有舍界也有事情的啊，在这么多地方呢、啊，欲界、舍界、一切处，以是所处影像而转，也有啊，好像是、啊、有所处的影像现出来。这个能处就是我们的意思啊，意思啊是。它不是向外攀援，不是向外攀援。比如说，我们现在天气冷了，我们就感觉冷，那么这是生死，这是生死啊。我天气热了，我感觉热，这也是生死。但是啊，所处影像，这里面所处所接触是内在的处，不是向外攀援的处。这个向内里面的处，那就是这个静坐的事情了。静坐的时候啊，如果你要入定了，你不是欲界定、味道定，你是得了舍界定的话呢，你也会有感觉，你会感觉啊，很舒服啊，或者感觉到很清安乐啊，或者这些事情。但是入定的时候，这个生死不动了，生死是不动的。那么这个时候嘛，谁能感觉这些有情安乐是谁感觉是意识而不是生死，因为你得了定的时候，得了舍界定以上的定了，这个前五识都不动了，所以那时候感觉身体很舒服，不是生死。那时候谁能感觉，那就是意识了、哦、那么这个情形呢以是所处影像而然，就是你那个意识啊也能够感觉到啊，或者是苦或者是乐的境界，能感觉这件事，你的意识能这样活动啊，这是举事啊，举出这件事，举出这件事、啊、下面呢有第二个实例啊，有舍界中即此意识以子生故，如于舍根以子于生，这个有舍界这包括欲界也包括舍界啊，在这里啊这个众生在这个世界的时候即此意识以子于生，如果他要入定了的时候，入定的时候就是前五识不在了啊，不动了，那么就是第六意识依止于身，前五识不动，只是第六识在依止这个身体啊，依止于身，如鱼舌根依止于身，也就像其他的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依止于身的，也是那样。但是这个时候会有什么事情呢？这个意识。这个身体呀、啊，它是由识来保护这个身体的， 所以这个是实因呢，因要死掉了，没有死了是吧，这身体就坏了，就是坏了。说这个说这个因入定了，入定了三天四天五天六天，这个前五识没有了，嗯，不活动了，只是第六识在，那就是第六识在保护你的身体，保护这个身体。所以说是，就是如鱼舌根，依止于身，依止于身啊。他的这是意思和这个身体呀、啊，安危共同。那这个意思啊，有一点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意思呢，它就好像是阿托诺斯是这样子。维斯的教派里面说个阿托诺斯，阿托诺斯能支受这个身体，能支受。现在就是第六意识啊，它能支受身体，表示这个意思。那这样讲，那就是这个意识时说的这个。说这个意思有一点阿特诺斯的意思，那就是阿赖耶识了啊，有这个意思啊，有这样一个味道。所以这个意思说的这个意思啊，有一点阿特诺斯的意思，不是单纯的说的第六识这个意思。嗯，打野镜啊，打野镜我们就到这听得懂啊。这个地方是有点意思，就是我们呢、啊，人死了，没有死了，死已经离开身了，这身体就会坏，会坏啊。说这个人呢、啊，他入定了的时候，入定了很多天，他身体没坏，那就是这个死能支持这个身体。能保护这个身体，是这样的关系。所以这个是这意识时说这个意识啊，等于是阿赖耶识，有阿赖耶识的味道，有阿特诺斯的味道。但这个地方呢，和维斯小姐说的相对论呢，就是意识等于是阿赖耶识、阿特诺斯了。但是说是不是有莫诺斯在里面，就没提。这个没提，我有点感觉啊，学习别的佛法，也是相同，和学唯识是一样。其中有什么事情应该注意？比如说我们这一堂课，这个。把这说大乘论讲完了，讲完了的时候我们要考试哈、啊，考试或者是笔试或者是口试，问一问唯识唯义怎么讲，也可能和没学习一样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所以我们学习金刚经，金刚经说无我相、无眼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把《金刚经》讲完了，这话什么意思？问一问，也不知道。如果是这样学习呢，应该说是不及格了，因为我们准备时间了，就是你听不懂的人可以问，但是你不问，你在这坐着也听了，听完了这一部经或者这一部论。和没学习一样，那这件事是这个灾因在哪里？是在讲者这个问题呀、啊，是在你本身的，这就是一个问题。说我在佛学院，其他的佛学院呢，别的一半佛学院想要请老师来讲课，说你在什么时候佛学院毕业，请你来讲课。能讲吗？所以应该要这件事要注意，要 要注意的学习，要注意的温习，我不懂的地方会问你，要常常的思维，常常思维你对于这个理论呢，你会能深入一点，就和在田也不同了。我曾经说过一个道理啊，在田是干什么的，出田是有什么不同，出田和在田有什么不同，就是在田完全是在世俗地来那里流转生死，出家人呢也不是一开始得圣道，但是开始超越世俗地到第一地去，就是先要明白什么叫世俗地，什么叫第一地啊。我们不学习佛法的人，这世俗地是怎么样，开始学习佛法的时候，你的身口意要怎么样怎么样，那么你在这里开始学习，逐渐逐渐的有点明白，逐渐逐渐的明白，还有不懂的还可以去，还可以继续的讨论这个问题，等到你达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可以修止观了，它就能超越世俗地到第一地去。但是我学习佛法的时候，我可能也不去听课，如果去听课也可能心里面听课了可能打妄想，等到学完的时候是什么完全不知道。这个事情啊，在我感觉这样的人不是少数，不是少数的，就是在佛院学是学了，但是不注意这件事。那你如果你肯用心的话，用心的思维啊，用心的听讲，也用心的思维，不懂的可以学，可以讨论，可以请问，慢慢慢慢你就知道什么叫做世俗地，什么叫第一地，你会知道，会知道了哦，在家人是这样的，出家人是这样的，会知道这件事。如果你完全不学习，我根本不到佛院去吧，说来了也不用功吧，那不行。你从这里面还知道一件事啊，表面上是穿上出家人衣服，实在是在家人的，你不是出家人的，你可知道，你要知道这件事。阿弥陀佛。
师父慈悲，我们这个圣论里面他讲到这个八识六，今天讲到这个只有一个意识，然后前几天也学习了有十一个识，就这一部分里面他有这些，有这些理论，就是像这个一般的通常认为唯识里面讲是有八个识，在中观这个修派他是讲到这个六识，也就是说我们唯识和这个中观还是一个相同的地方，好像我们唯识在这个三种识当中应该是以八识为主，还是以十一识为主，以六识为主。
唯识是以阿赖耶识为主，但这里面说出来十一个识，十一识里面就是应该是在阿赖耶识一个内容，应该是这样。但是唯识的要义就是这句话，唯识无义，就是主要是这句话，就是无义这个地方你要特别努力，究竟是什么叫做无义。我今天呢吃完午饭想要说话，但是啊你心太散乱，那你答应听我也就不说了。这个就是的确是有事情的啊，你有问题你说。
下面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个刚才讲到这个意思业名为这个生如业，这种我们很好理解的，就是我记得师父好像是提到这个维摩诘经里面观众生品里面文殊菩萨问这个维摩诘菩萨，他用我们这个 造的业，它的依止处在哪里？这个是那个文殊菩萨的回答呢，是以生为依止。然后这个文殊菩萨又问那个文殊菩萨，他说那生他的依止处在哪里？是他的虚妄分别。然后这个文殊菩萨又问文殊菩萨，那他虚妄分别的依止在哪里？好像是这个文殊菩萨回答是在依止为颠倒讲。就像我不懂的地方就是这个文殊菩萨他为什么不直接回答他这个业是因为由一业而推动的圣如业，他直接回答用圣业作为其他造业的依止处。后来我也现在师父你们还没有回答我，这样我又想了一个问题，就是文殊菩萨他回答是以身为依止，以业的依止处，因为一般的业是身口意三业的话，那这个身业和乳业是造业的主，它不是主母，但是呢它是由一业做主母，由身口去造业的，所以说它是回答以圣业为依止处，是不是这样？
这个造业这件事，谁造业？是思，就是我们的意识里面的思心说，它能造业。当然，这思心说是还是以身为依止处，你把身体破坏了，思也就不在了。所以身是有个依止处，但是它不是究竟的依止处，所以你要用唯识的道理说，阿赖耶识是依止处。你照你这个思心说，依据身口造了业以后，这个业以阿赖耶识为依止处，不是以身为依止处。在阿赖耶识那里，你这个业在那里依止，所以这个身体坏了，那个业是随着阿赖耶识去了。还没死掉，应该这么说。我们的凡夫这个境界就是贪嗔痴啊，贪嗔这个烦恼最微细的是无明，最微细的无明是不是我们起了贪心起了嗔心，这是粗的烦恼，这微细的烦恼就是不知道一切法都是毕竟空的，这个是不是无明，不知道一切法是空，也不知道一切法是如幻有的，这都不懂这些事情，不懂得因果，不知道生死的轮回，不知道一切法是毕竟空的，这个无明是根本。由这个无明啊为基础，我们的心都有这个无明的成分，然后由我所的分别去做事情，就是要利益我，伤害你来利益我，凡夫就是这样。但多少有的品德好的人，不伤害别人的，他自己要得到利益，就是这些事情。但是学习了佛法呢，是世界上的善法恶法都是生死流转的事情，不能得圣道。所以做皇帝还是一个是个造罪的一个本钱。你要学要圣道呢，那就是要观一切法空无我我所，这也才能超越这个世俗地到第一地去，只有这样子不言不行。所以说我这些人又想到这些，要不学习佛法根本也不知道这些事情，那么你那和没出家有什么差别？是无差别的。现在我们在学习这个唯识，要明白唯识无义，这个地方要注意。怎么叫做无义？要明白这件事，也明白这件事，你要拿这件事当一件事才可以。当一件事，你最后你要真是注意的话，终究有一天能通过去，能通过去，能明白这个道理。
经放到三十六页，B 面。他这个谈到这个变具二相，由相见物，得成二种，而言等事，以色等事为相，以言事事为见，乃至以圣事事为见。我的问题是，得成二种，二种是指这个二性，是指这个相和见。
对，
它这个是讲我们的事一动的话，它就有两种事出来，是不是？
是是，心一动，你说事一动了，它就有相有见。
那等于说，打比如我们第六意识一动，然后有一个相事和一个见事出来。
哎，对。
等于说有三个东西，在我这个事之外的话有两个。
也可以，这个随这个。那个护法不是成为是论，他说有四个，一个见分、相分、自证分、正圣分。但是我们看这个摄大乘论上，没有明显的说出这件事，他就主要就是有相见，就是见见分、相分，就是这样子。
那好，下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言事是这个言事后面还有一个是。这个事是不是指这个见识和相识？
这个前面我们已经讲了，这个舍识是我们通常的习惯，舍就是物质，但是现在说舍也是识，用我们通常习惯的语言说就是舍法，这个舍识就是舍法，这个舍眼识识呢就是眼识，眼识是心法。这个舍识，识识还是舍法，就是这么意思。
第二个识就是色识。
哎，这个舍识啊，就是舍法；眼识识就是眼识，是心法，就是这样子。那么舍等识，它是相，就是所见所取的相，所攀缘的相；眼识识就是能了别所缘相的，这个识，就是见的。就是这样意思。
好，最后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十八世他在这个一切圣中具有这个和合转，这个一贯正常人这个跟尘世和合的时候发生作用是可以理解的。假如一个盲人，他天生的时候就是盲人，刚出胎就是盲人，虽然他对这个青黄赤白肠道发展他都不清楚，如果这时候你告诉他这个是青色黄色，应该他是一无所知的，是不是？
是的，他就是不具足了，
他就不具足，
不具足。
那等于说十八界在他身上就不能合合着，
他就是有一部分不能合合，他的眼识不能和这个舌合合，就是他又是足不足了。他没有眼，假如是盲人，就是眼根坏掉，眼坏也不能有眼识了。那么没有眼根，没眼识，也不能和舌去合合转，他就是十八界里有所不足了，他的受用也是不足了。我们十八界都具足的人，也可以见，也可以闻，那个什么什么都是有的，不说缺，不缺少。就是这你这果报没有坏，他那个果报有有点破坏了。
好，谢谢。
我们学习这个摄大乘论也好，只要是佛法的经论都有一个件事，你们学习金刚经也可以，其实密经也好，维摩经也好，华严经、法华经也好，这摄大乘论也好，都有一个共同的一点，就知道什么是凡夫，什么是圣人。他就你要学习，好好学习，会知道这件事。我知道这是圣人，这是凡夫，我知道这件事。但你要不学习，也不用功学习，他不知道。你学了多少年了，什么叫是圣人还不知道，什么叫是有修行也不知道。你非要用功才知道。 比如说是你们是结门，我是行门，这句话是外行的话。一要是学习了佛法，通达了这个生死的缘起和涅槃的缘起，然后他开始修行，他知道这样是凡夫，这样是圣人，他走这条路，他能超越世俗地，能了脱生死，能到涅槃那去。你没有学习，你不知道这个事情，你怎么能说你有修行呢？这个我们这个《摄大乘论》呢，要我们肯努力修行，他不会辜负你的呀。的确是让你呀，知道出家是怎么回事，什么叫做《摄大乘论》。你就这一句话“唯识无义”这句话，你要明白的时候，你就知道怎么修唯识观的。但你要不努力不行，你不努力，你不知道怎么修行啊！你说你想要修行不行，你不知道怎么修行，这唯识观怎么修行不知道。但是你要努力的学习摄大乘了，一定明白这唯识观怎么修，会知道。它超越凡夫的境界的呀，这个修唯识观呢。修你要学习金刚经、金刚般若经，学习那经经也能超，也一样能超越凡夫境界，达到圣人的境界去，是不一样的呀。我再说一句话，我今天想要吃完午饭想要说的没说，我现在补上它。你好好静坐，就是按我们佛法所说的这个道理去静坐，还没成功，会出现一件事，出现什么事情呢？就身体没有了，感觉到没有身体。你在坐在那里，就是这个明了性的心还在，但是不感觉有身体在这里。你一睁开眼，你看身体还在这里。所以我们不修行的人呢，这个凡夫境界和圣人境界不同，不一样，不同的。那么现在我们从这经论上看出一件事，是我们一般的就算是学习的佛法也在内，不知道这个修行的方法。修行是什么方法？就是先要这样学习，你自己呀、去读也可以，自己读，我不去听别人讲，自己去读，也是可以。但是听一个比较有程度的法师讲比较好。这个你这样子学习的时候，慢慢的、慢慢的这样学习，最后你成功了，学习成功了，还不是说修行了，你就知道怎么样用功修行。修行的境界还没有，但是知道怎么用功修行。其中一件事呢，就是不是很难的事，很容易做，就是如理作义，就是这句话。我们多数不愿意做这件事，多数不愿意做，不愿意做这个事，修行就有困难。人愿意这样做，常常的思维，从经论上，佛法的经不是外道的，从经论上去思维，把这个文最好是背下来，然后按照这文句思维，或者是参考书上的解释，或者听一个法师的解释，当然不要搞错了，这个不在内哈。你能这样思维，常常这样思维，你就可以这样用功修行了，你的程度就提高了，你就能修止观了。到那时候修止观也不难，就是你先是闻，而后如理作义，而后就修止观，不难。你要是闻你也没学好，那也思维也思维不来，你如理作义做不来，修止观更做不来，那只好是不能用功，不能用功的。 你要按照他的事的这么修呢，我看不需要，不需要三年，加上你学习三年，然后用功三年，你已经不错了。虽然没得圣道，但是你心情好得多，和以前呢，无师来讲完全不同，不一样的。我们呢，我认为呀，我也到过其他的佛学院讲过课，我看这个情形啊，多数的呀，没能学习到修行的方法，没有，多数不这样做，多数不能。你不能够拿到那个正式的方法，你自己又不肯修行，还是原来样。我们出家人呢，还是原来样，那能行吗？我也是说这话，都是不知道这话应不应该说。我曾经是说过了，没得圣道，不能称之为宝，还是凡夫境界。我们受人的供养啊，我们感觉我们自己好像没无所谓，其实不是的。而这件事呢，按照啊这个佛所开示的文思修啊，都不算难事，没有难事。其中有一点呢，可能不容易，就是你要请一个有程度的人做老师，不容易，不容易的。这件事是在今天来说不容易。这个地方有点难。如果是这个因缘具足了，要肯努力的话，得圣道不难，不是难事。